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在这样一个明媚阳光明媚的早晨，我们来敬拜，一同敬拜神。不知道大家在刚才唱诗的时候，是不是心里边有很大的感动啊？因为我们语言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唱完了诗歌，因为通常如果我们自己这个的语言，一种语言连续敬拜的话呢，这个敬拜是有一个连续性啊。我们进来呼召，然后唱诗，人的心灵慢慢的提升，然后我们进入神的话语啊等等，这样它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因为我们是翻译，然后又过来，所以心灵我骂一天，然后又蹦灯掉下去了，然后过来以后我们再问安安，再重新开始，就很难这个能够有一个敬拜的连续性。不过每次唱诗的时候呢，因为我这个人呢，有些时候就是比较注重真理的教导，而且注重这个我们那种理性的思考啊，成为信心的基础。因此呢，我常常有些时候在侍奉当中忽略唱诗敬拜的时间。其实唱诗敬拜的时间何其美啊！有时候我也盼望着有一天我们也开始用我们的中文的语言能够一同来唱诗敬拜上帝啊。今天早晨这一个伟大的诗歌我们很久很久没有唱了啊。每次当我唱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有机会我也盼望着我们中间有喜欢愿意唱诗的人，我们学习四部和声啊。这首诗歌如果用四部和声唱出来的时候是非常雄伟的啊。那个大哉生哉耶稣之名啊，这个天上万军颂扬啊，这个我就觉得这个 Handel 这个人哈、啊，当他写出这些伟大赞美诗的时候，那真是让人的心里边能够感受到，就像刚才我们的领诗的这个长老啊就说的，我们现在在地上在 practice 在 rehearsal。啊，预言将来永恒在天上，我们看到上帝荣耀的时候，那个伟大的场面。所以，当我们的心向上帝敞开的时候，当我们用开口来敬拜他的时候，其实人最美的不是理性，弟兄姊妹，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但是呢，人最美的不是理性，人最美的是要超越理性之上的那一份，在爱里面的彼此欣赏，彼此赞美，一同来享受那一份的关系，那个才是真正要达到的那个神要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实现那份的美好。这个我相信只有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而且在一步一步我们跟随主，认识他，敬拜他，赞美他，然后我们看到他美好的创造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的心就开始温暖过来。我们中间常常有矛盾啊。星期五晚上我跟我太太很严肃很严重的吵了一架啊。她很难过，现在看我一眼，你怎么又在这儿公布啊？我吵架到处公布啊。没关系啊，吵完了以后呢，我们现在又慢慢的开始重新建立我们的关系。我们不是没有问题，我们会出现问题，啊，我们会走错路，我们会做错事，但是呢，我们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会知道错了，然后我们慢慢的把它更正过来。世界上的人知道错了，掩盖错误，继续错误，那是很可悲的一件事，啊，所以一失足成千古恨是一种绝望的。可是我们在基督里边，因着他对我们的赦免。啊，因为我们学习了包容，学习了饶恕，使我们能够重新恢复建立，其实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是吗？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来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叫做自信的建立。自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件事。那么圣经里边没有，我不知道啊，我很难找到一处专门的经文是谈到自信的，甚至于圣经里边没有出现过这个词 啊。那么可是在今天里边呢，因为我们在实际的生命当中常常面对自信心受到挑战的问题，甚至于今天有很多人因着自信心受到挑战就出现各种精神上的问题，在我们实际与人打交道的时候出现问题。那么这个呢，特别对于我们这些移民啊，我们从中国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海外的时候，那么看到这个高鼻子蓝眼睛的人呢，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心里边无形当中的一种到底这中间民族之间有没有什么贵贱的问题啊。这个Margaret 刚才在前面做翻译啊，梅九姊妹做翻译的时候，我们梅九姊妹的身材在我们华人当中还算是不错的啊，这大洋人上一站，哇，她在被那么这些东西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自信问题？自信很重要，因为一旦一个人失去了自信心的时候，他几乎的人生就垮台了，他做什么东西都会变得非常的消极啊，非常的恐惧，甚至他本来应该有的能力都发挥不出来了。可是有些时候呢，你要翻过来，又有些人有过分的自信啊，谁的我都不听，老子天下第一啊。这个咱们原来在中国的时候呢，被洋人欺负啊，几十年上百年啊，这个洋人在中国的时候横行霸道，甚至于说我们华人是东亚病夫啊，所以我们华人就很自卑。那么共产党来了以后呢，就开始毛泽东啊，很会用这种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建立咱们华人的自信心啊。毛泽东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天，讲的那一番话啊，基本上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民从今天开始站起来了啊，哇，我们开始建立自信心啊，我们讲很多很多的豪言壮语啊，这个什么什么开山辟斗，到最后说我来了。啊，哇，这个厉害啊！这个石油工人一声吼怎么样？啊，地球也要抖三抖。我说不要抖三抖，抖一抖就麻烦了。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坚定自信心的那个豪言壮语啊，觉得我们很了不起，我们很伟大，我们怎么怎么样啊？这个，所以我们把日本人啊，曾经我们一听见日本兵来了，我们吓得魂飞胆散，后来我们把它称为小日本。啊，这个等到美国人很厉害啊，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没有美国，中国人恐怕到现在还是日本人枪杆子下的奴隶啊。那美国人很厉害，后来我们说什么呢？美国也不过是纸老虎，对吧？是吧？那谁是真老虎？我们是啊。所以这个现在世界上到底谁怕谁啊？不是人民怕美帝，乃是美帝怕人民啊！我们就哇，自己的信心很高昂。可是一回到现实里边去呢，我们现在还是悄悄地移民到美国，不是人家美国移民到中国，到底他是真老虎还是纸老虎？我们一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又开始七上八下啊。实际的信心的建立不是我们说他就建立起来，这个不由得你，很多时候你自卑的时候，你想的你有自信，他不由得你，你到了一个时候的时候，你就开始自信心出现问题啊。很多时候骄傲的人是因为他不真实的认识自己啊。因为我传福音的时候，我会遇见这样的人呢，就是我什么都不信，我就信我自己。我往往我就问一个问题，你自己真的那么可信吗？啊，你自己能把握自己什么呢？啊，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脱了今晚脱了鞋和袜，不知明朝穿不穿，是吧？人能够真正的把握自己吗？人任何一件事情都把握不了自己啊。我常常说，人能管自己的地方很少很少，极其少，少到什么情况？你说我们自己啊，人能管自己，我们能管自己管到少到什么情况？我不敢说打这个比喻，你自己的身体里边所有的部分你能自己管到的，你连大概万分之一都管不到，你信吗？ 你身体有多少个细胞你数过吗？哪一个细胞怎么运作你知道吗？你根本就不知道，对不对？你吃了白米饭为什么长黑头发你知道吗？你根本就不知道，对不对？你的心脏为什么天天跳？你睡着了它还跳，谁让它跳的？你知道吗？所以你吃下的食物是哪一个机能在那里选择，这个东西是应该吸收到血液里边去，那个东西是应该排到厕所里边去，谁做的判断？你自己知道吗？对吧？刘坤常常说一句话，他说牙是谁的？我们嘴里边牙齿谁的？你的，对不对？他牙痛的时候你说不要痛，他听你的吗？听不听？他不大听我啊，他痛得要命。我们说牙痛不是病，一痛要了命，对不对？你说不要痛了，他为什么不听你的？他是你的吗？好像是你的，因为长在你嘴里边。他听你的吗？他不听你的。他到底是不是你的？你是这个牙齿的主人吗？想不想过这些问题？啊，到底谁是你牙齿的主人？为什么你的牙齿长在这儿？说句难听的话，不长在屁股上。谁让它长在这儿的？谁让它的硬度是这样的？谁让它有牙根？谁让它这边有神经？谁让牙齿还可以尝味道的？是我们吗？不是。所以实际上一个人对他自己能够拥有的我们这一切的东西，我们能够管理的东西太少太少了，对吧？很多人经历过晚上失眠吧，当你失眠的时候你说哎呀我恨不得我这有一个 button turn off， 他就不 turn off，他就 active， 你就没办法，你睡不着觉，还得借助一片药才能让你能够睡得着。你自己是管理你自己吗？实际上人呢，如果骄傲过分自信是很不理性的。那么我们应该自卑吗？也不应该自卑，我们知道自卑是不好的啊。那么这里边圣经就说了一句话，怎么样能够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的人呢，建立自信心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错误，今天记住这一句话，今天其他的道都不听都没关系了，就是自信心来自于你是谁，而不来自于你拥有什么。 OK， 我们今天世界上的人，我们常常建立自信的时候是因为我拥有什么我才有自信，而不是因为我是什么而自信。能明白我讲的问题吗？所以通常介绍我们的时候，我常常看不起那些在名片上写很多 title 的人，知道吧？一见面，哎呀，送给你一张名片，一看这名片每一个 title 都吓死你，啊，其实呢这个正在表明一件什么东西呢？表明他自卑啊，因为他想拥有这个东西来增加自己的分量。我告诉你，这个东西丝毫不增加一个人的分量，因为这个东西随时都可能失去的。而且这些东西都是因为很多很多条件的促成，才使你拥有了这个东西。啊，我自己回中国去的时候啊，人就是这样啊，常常自觉不自觉的就想显示自己的拥有啊。我在一个家庭教会的训练班里面，预备准备给他们提供一些训练呢。因为我有一个原则，我希望回中国的时候呢，不愿意让周围的环境能够意识到我们有什么不同，所以我穿的衣服呢，还是我当年从中国带出来的衣服啊。那个衣服呢，因为都是那是十几年以前的衣服了，所以那时候呢中国大陆的人已经不穿这些衣服了啊。那么我还是穿着那种衣服，人家看到我呢，那天中午晚上就开始聚会了啊，中午已经来吃饭了，我跟另外一个弟兄坐在一个桌子上一块吃饭，他就看看我啊，他说弟兄你好啊，他看我这穿的衣服，因为那几天也很累啊，这个也没有很好的梳妆打扮，所以他就说啊，您是不是崂山来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哈，我说差不多吧，差不多哈。这个通常人家都问你说你是哪来的，我都说是南方来的，因为我通常去北方嘛，在山东啊，我是南方来的，因为很南方嘛 ，Australia 是很南方的地方，对吧？他看看不像南方人啊，我说。可是心里边呢就开始不舒服，啊。 然后你看我，你看走眼了，对不对？怎么可能是崂山来的呢？这恨不得把护照掏出来给他看看呢。你知道人的心常常是这样，对不对？啊，我们人的心里边常常因为我们拥有什么，其实我们来澳洲有什么了不起？这是因为这个时代有了这样的机会，什么来澳洲了。我们来澳洲生活，这个澳洲也不是我们在这儿建立的这个国家，对不对？我们在这儿好像就贴了金了，增了光了，回家护照一亮，哇，人家这衣锦还乡，对不对？我们人常常是这样的。那当我们失去外在拥有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受挫折。啊，当我们是经理的时候，我们到时候说我们是 CEO。一旦被炒鱿鱼的时候，我们就非常难过，不知道该跟别人怎么说，甚至于有些人会因此导致精神上出现很大的问题。那么在自信心建立的这件事情上面，我自己也经历过很多的挣扎，因为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家里边最小的一个孩子，四个孩子里边最笨的，我自己常常感觉到为什么我是这样啊。有些人呢，开始长大以后，因为还有一点点可以做的事情啊，别人就开始夸你啊，夸这个夸这个。我常常觉得那都是拍我马屁，他不是说真的。我自己没有那么好，我常常很自己心里边充满了很多的自卑。那么等到有一天我发现，咦，我还真的不错哦，哎，就开始骄傲。知道吧？这个一点点事情都开始骄傲啊！因为我们家里边我是第一个来澳洲的，啊，我就常常因此我就觉得我们家人需要常常感谢我，因为只有我才拯救了我们家人脱离了中国来到澳洲，怎么怎么，心里边充满了很多想法，可是他们常常不感谢我，啊，我心里边就很难过，我就觉得为什么这样，怎么回事啊？人心里边呢，我当然这些事今天第一次讲啊，在我家人也没讲过啊。这是我自己内心里边的很多动态啊，这个家丑不外扬，不过在这儿跟弟兄姊妹分享没有问题，因为这些东西呢，我现在已经胜过去了。如果我现在还在那里边打转转，我还是不敢跟大家讲的啊。今天因为胜过去了，才敢跟大家把这些内心里边跟大家剖析一下，这是真实的一个人的情况，一个做牧师的人也不过走过这样的路程。那么因此我就感觉到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有很多蒙福气的地方，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开始建立正确的自信。圣经里边很多时候怕我们把握不住我们的自信，所以就把很多很重要关乎我们自己如何认识自己的这样的信息都写在圣经里边。那么我们刚才讲到，我们正确的自信应该来自于知道我们是谁，而不来自于我们拥有什么。今天不管你有多么高的社会地位，今天不管你拥有多么好的教育，有多少的财富，这个都不应当是你建立自信的条件。它可以成为你一些建立自信的某一种的因素，但是你不能把自信心建立在那个上面。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东西都是随时可以失去的，包括你的健康，包括你的美容，包括你的任何一样东西都可能随时失去。如果你把自信心建立在那些东西的上面的时候，你就开始七上八下，你拥有的时候你就开始骄傲，你失去的时候你就开始自卑。只有一件事是永恒不变，那就是你生命本质是什么，这个东西是永恒不变的。那么这个东西你把握住了，你不会过分的骄傲，你也不会过分的自卑。那么我到底是谁呢？我可以说世界上的人没有办法给你回答，无神论的人没有办法给你回答，他说你是高级猴啊。如果你是高级猴，请问你有什么价值？你凭什么自信？你有什么尊严？你在进化的过程里面，你可能是被别人淘汰的对象。你和一堆，我常常说啊，如果我不是回到上帝面前，我真正认识了我自己，我跟那些进化论的人，我就挑战他，我不好意思挑战他，我挑战我自己好了。我说站在这里的这个姓张的和挂在 Victoria Market 那块猪肉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我们都是一块蛋白质，对吗？自然界把它运作成那个，自然界把我运作成这个，我存在一段时间我就死掉了，啊，本质上我跟它有什么不同？都是一块物质，唯物主义嘛，都是一块物质，精神不过是寓于物质里面的一个附在品，它本身没有价值的。怎么定位？怎么自信？怎么确立？没法确立。佛教里边说，万物缘起，因缘而生。因缘是什么？就是机遇，就是 chance。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规律，缘分啊。这个佛教里边发明了很多字啊，我们中国人常常用啊，但是我们没有真正思想里边什么意思啊。那天我看到这个佛教这个佛字，原来这个佛字原来它本身中国字没有这个字的，后来是佛教传到中国来以后，佛教徒专门造了一个字来这个说明这个意思。后来呢，他就用了一个人这边一个福，福的意思是什么？不是，啊，这个就是否定的意思。所以这个佛呢就不是人，啊，那么，所以我们说他，中国人是一个人一个也，是吧？就是他也是人的意思，啊，这个你是一个人一个尔，就是尔就是你的意思，是吧？就是你也是人，啊，唯我不是人，我是手里边拿了一个戈。啊，这个，所以当我们进入到这一些理论去里边去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没有办法对自己的生命进行有意义有准确的定位。那么人之所以称为人，是有尊贵人格有自信心的有价值的人，从哪里得知呢？到现在为止，只有在圣经里边准确地告诉了我们人生命的定位，不高更不低。所以我们说人要谦卑啊，很重要，对吧？因为这是相对于骄傲说的，但是神并不希望我们自卑。你谦卑是有限度的，不是你越谦卑越好，是吧？我作为一个家长，我是父亲，对吧？我总不能谦卑，我做儿子叫我儿子做父亲，对吧？我到头来叫他爸爸，我说 Jeremy 爸爸，行吗？不大好吧？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原本应该是我他爸爸嘛，所以你这个不能说自卑到一个地步，连你自己是谁你都不知道了，对吧？你更不能自卑到一个地步，叫我们家的狗做我们家的家长，我们都听他的，他汪汪一叫，我们就在猜他到底说什么，因为我们很谦卑，我们希望他做我们的家长，行吗？那不行。所以谦卑是相当于你不要骄傲，而不是叫你把自己的价值贬低。所以进化论天天在骂我们是畜生，我们贬低我们的人格，让你模糊你自己的价值。这些不要小看这些的理论，这些的理论对我们人生的毁坏性极大。我曾经跟我们弟兄姊妹跟我们的很多人讲过这个问题，我说佛教传到中国百害而无一益，大家听明白？如果你以前是佛教徒，你想清楚，佛教传到中国百害而无一益，因为他把人生道德一切的东西的根基给你否定掉了，家庭的价值，生命的价值，道德的价值，包括生命的严肃性，因为他讲轮回嘛，一轮回的生命还有什么严肃性？我死了以后，明天又生出来了吗？又投到别的地方去了吗？所以把死亡这么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也给我们弄得模糊掉，是吧？人生有什么价值？人生就是苦，对吧？夫妻有什么价值？前辈子对头，今世来还债。你爱什么妻子？那么养育什么孩子？孩子不过是前面都是个牛，是个小老鼠投胎来的，所以看着生的孩子怎么眼睛那么小，上一辈子是个老鼠，是有什么生命的程序？有什么人和人之间的尊重？是吧？没有。当神荣耀的福音，当这一本启示的上帝的真理 送到咱们中国人手中的时候，我们开始知道我们是谁了。中国一切现代的文明都受益于这本书，直接间接的啊。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姊妹们啊，今天在座的各位，大家敢不敢把脚都伸抬起来？你今天不再裹小脚了，为什么？因为宣教士到中国来，告诉我们中国男人要尊重我们的女人，要尊重上帝原始的创造啊，不要病态的审美观，不要把男人自己的某种的自私强加在女人的痛苦身上。女人解放运动是宣教士带来的，现代民主、现代法治、现代科学、现代人权的尊严，通通是直接间接从圣经这一本荣耀上帝立约启示的话里边延伸出来的。咱们中国人也跟美国人谈人权，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怎么想，中国人知道什么叫人权吗？中国人的理论里边有人权吗？孔夫子的理论里边有人权吗？有吗？啊，没有的。我这谈人权我觉得很可笑啊，中国人怎么会谈到人权呢？中国人连人权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会谈到我们人权改善？这不可能的。那么共产党顶多谈猴权，对不对？不是打权的权，是权力的权，对吧？这个猴子有什么权利？你把它放在笼子里边，他说我要有权利，我不可以放在笼子里面，他有吗？他没有的。人权是在最早期西方人产生人权的时候，那是上帝赋予每一个人他应该有的权利。是什么呢？从圣经里边开始搜索。我们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宇宙万物是为人类所造，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因为我们都是因耶稣基督以宝血重价所赎回的，我们是被他造的，又是被他赎回的，都是上帝的儿女，人人平等。上帝起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人人平等，男女平等，就在这个问题上开始建立起来了。所以首先在这儿我们讲到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尊贵性的这一方面，然后我们再谈我们有限性的方面。所以既不自卑也不自傲啊，我们看得合乎中道。那么第一，我们不自卑，因为我们是非常尊贵的被造。从哪个地方知道我们是非常尊贵的被造呢？因为第一，上帝宇宙万物是为人类造的啊，这个很厉害啊。神为什么造一棵树？是为我们造的。神为什么造一个猴子？是为我们造的。神为什么造太阳？为我们造的。神为什么铺设众星？是为我们造的。我们想过这问题吗？我们人原来是宇宙万物的主人，只有人有宇宙万物主人的特质。所以我们会观察太阳、月亮、群星，我们会发一个这个宇宙飞船去探索它上边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理所当然好像我们就是它的主人啊，我们就想认识它、了解它，它就是在我们之下，我们来研究它。所有的动物我们把它都抓来放在动物园里面，我们看它，它不看你。那它看你的时候，它不会想想你是怎么回事，它想想你身上的肉好不好吃，或者他想想你来干什么，是不是要吃我，对吧？他不会想别的。那你从来，我是想，我讲过这个很多次，可是还是提醒大家想，有哪一个动物把人抓起来他研究人的？他从来不研究人，对不对？人什么东西都研究，对不对？我们什么东西，甚至于显微镜底下看看那个细菌是怎么回事，我们也去研究的。因为人被造成宇宙万物的主人，这是我们的尊贵性。这个尊贵性在于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所以人在被造的时候，就两件事是我们知道我们人非常重要。第一，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我们就有了永恒性，有了尊贵性，有了道德性，有了各种各样上帝的本性在里面啊，我们求知欲啊，管理的欲望啊等等这些的问题。第二， 就是上帝创造我们，是要叫我们管理宇宙万物。那么我们讲过，管理者就是最高的权力拥有者，对吧？啊，一个公司里边他是管理者，那么他就是这个公司里边最高的那一个拥有权力的人。所以上帝造我们的本质按照他的形象被造，地位是管理宇宙万物。那么这个我们就确定了人生命的尊贵性的第一步。当人犯罪以后，人就开始堕落，堕落到一个地步，人最可悲的一件事情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小的时候呢，我很调皮，调皮的时候呢，我的老师常常讨厌我，就说一句话，他把我抓过来以后，你又调皮，怎么怎么回事？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姓什么？我说我当然知道我自己姓什么了，这个。他就其实他说我，你知道你自己还姓什么的意思什么意思啊？我们骂孩子的时候有没有骂过啊？你还知道你自己姓什么吗？啊，什么意思？哎，就是你没人样了，对吧？这个刘坤昌说，这人一撇一捺，你还具备吗？啊，忘了你自己是谁了。是的，我们常常忘了自己是谁。我们追求金钱的时候，我们甘心做金钱的奴隶；我们追求权力的时候，我们甘心做权力的奴隶。我们人慢慢慢慢的开始堕落到一个地步，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的价值。尤其是当我们自己被别人欺负的时候，我们更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当我们是农村人的时候，我们被城市人看不起，我们觉得自己很自卑。对吧？当我们来到海外的时候，我们是二等公民，又很自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人开始在长期历史的长河里边，在痛苦的挣扎里边，我们甚至于可以被一个动物把我们吃掉的时候，我们常常忽略忘记了我们自己是谁。就在这样，我们自己忽略自己是谁的时候，上帝再一次 confirm 我们生命的价值，借着什么？啊？借着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去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买东西都是等价的，对吧？我们付20块钱买一个20块钱的东西，对吧？那么你买一个更好的东西，你需要付更多的钱，对吧？那么如果你付了更多的钱，你大概也知道那个卖给你的东西大概是挺值钱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说当我们到这个商店里边去看东西的时候，你大概，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有没有买过电脑啊？你买那个 laptop 啊，你去买这个手提电脑的时候，你发现所有手提电脑几乎都一个模样，它的价格却差很多。那么大概你心里边知道这个标价高的它一定比较好啊，对吧？如果你突然间看见一个手提电脑，它里边标价2万块澳币买一个，你会觉得怎么样啊？你要么你觉得它价标错了，要么你觉得这里边一定有一些什么比较特殊的东西，对吧？你就会大概去问问，哎，这个电脑怎么这么贵？其他的东西都在200-300块钱、700-800块钱，最多1-2千块钱，怎么它2万块呢？啊，他一定告诉你，这里边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它能做什么什么什么功用，对吧？哦，你透过它的价格，你就大概估计它里边大概比较有重要的东西，是吧？但是，当我们的生命的赎价是上帝的儿子自己来为我们的生命来付上去的时候，这个这么高的代价的时候，我们就翻过头来要问问，我们怎么那么值钱呢？我们配得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生命来赎我们吗？我们不会相信上帝笨到一个地步连价格都不会算了，是不是？所以当他自己愿意为我们牺牲自己来赎我们的时候，他一定知道我们的生命值得他这样做。所以借着这件事情，使地上所有的人开始知道，我们不仅被造的时候是那个地位，我们犯罪失败以后，我们生命的价值没有发生改变。因为我们是谁从来没有变过，因为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我们是永远没有改变的。我们是他的血统上的儿子，不因为我们犯罪而改变。 所以这一件事情是任何一个基督徒读过圣经的人就开始明白了，我们的生命原来是这样尊贵的。保罗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他说，我们凡事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保罗是一个法利赛人，受过高深教育的人，很有雄心大志的人，后来他蒙召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出去传福音。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按理来说他应该是受人尊敬，对吧？这个高高在上，对吧？因为他的地位是这样的嘛。可是呢，下边说，他说我们在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自己是神的用人吗？那么是上帝荣耀的这个仆人的话，那么下边他说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呢？就如在诸多的忍耐、患难、贫穷、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吃饭啊，这个廉洁、知识、恒忍、恩慈等等等等的。下边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很奇怪的对比，他说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啊，似乎是这样的却是那样的。我们在保罗的身上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见证，那么更美的见证是在耶稣基督身上看见的。耶稣基督是荣耀上帝的儿子，他来到世间，他来到世间按理来说他应该是生在罗马的王宫里面啊，按理来说他应该是在地上这个一呼百应，是不是？可是不是，他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是极其卑微的出生，极其贫穷的成长，极其软弱卑微的侍奉，极其羞辱的死去。为什么是这样，弟兄姊妹？为什么是这样呢？所以当时的人不理解啊，犹太人不理解，我们的荣耀的主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呢？所以当时哥林多人对保罗也不理解，说一个耶稣基督的仆人，荣耀上帝的仆人，那应该是在大教堂里面，那应该是千呼万唤，那应该是穿上荣耀的袍子，一说话众人都趴下亲他的手，都感觉到嘴上这个发光多少天，对吧？应该是那样的。那看到保罗以后，不是我，保罗其貌不扬啊，保罗穿得很朴素，保罗非常的这个勤劳，常常的受苦，不被人尊敬啊，甚至于受鞭打下监牢。如果你们中间有这样的牧师，你们感觉到这个牧师怎样啊？你看看这个我们的教皇啊，在这不是我们的教皇，他们的教皇 OK， 我们不称他教皇，对吧？看看他的教皇啊，哇，那一出来的时候多么辉煌啊！他自称耶稣，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耶稣说什么？我在哪里，你们也应该在哪里，对不对？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主耶稣是透过贫穷卑微走过这样侍奉的道路进入荣耀里去的。教皇居然要被众人抬举，穿着金银住在那么美的王宫里面，最后也要称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吗？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记得这些话，装在心里面，他是用贫穷来表达他的富足，他是用软弱来表达他的刚强，他是用谦卑来表达他的尊贵，卑微来表达他的尊贵，用柔顺来表达他的能力。你看到的，你能想到的这些对人性的描述的那里面，主耶稣在人的眼光上来看，都是至柔弱、至贫穷、至卑微、至低下。为什么是这样？可是当他讲话的时候，不因为自己的贫穷而有贪心， 不因为自己的卑微而有恐惧，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义无反顾。保罗也说过，因为他的贫穷却使很多人富足了，因为他的卑微使很多人尊贵了。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知道他是谁，他不因为拥有什么东西来肯定自己，而是因为他自己知道，不管他在任何的环境的里面，他永远是上帝的儿子，他永远是人神尊贵的受膏者。一个只有一个王子，他才不在乎他便衣出宫的时候，他根本不在乎他自己穿什么衣服，因为他自己知道他是王子。那只有那些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才穿上一个华丽的衣服。据说有一些地方的人呢，很虚伪啊，自信心不大足。我爷爷常常嘲笑一些人啊，他说：“你知道有一些人自卑到一个地步呢，他们家的门口挂一块猪皮。”啊，听过这个故事吗？啊，就是出门的时候擦一擦。啊，这个人家说你吃的什么红烧肉，你看嘴上还有油呢，啊，这表示什么问题？就是过分的自卑，因为他老是想要拥有，因为他觉得我有钱吃猪肉，我就被人尊贵了。这表示什么？表示他对自己的生命的本质根本不了解。说这样的人可怜吗？很可怜。如果今天我们来到了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还这样自卑的话，我们叫做掉在米缸里饿死的老鼠。因为上帝已经把他荣耀儿子的名分加给了我们，他告诉你，你是上帝的儿子。可是我们还是不确定我们自己是谁，还想拥有外在的东西来肯定自己。所以这是我们非常可惜，非常不应该的一件事情。那么借着这些呢，应该是我们大家回去思考啊。我刚才讲过了，这些东西不是说你一明白你马上你就可以建立自信了。这个自信心是在你跟上帝真正建立关系，在理论上真正的知道，然后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慢慢去操练，去体会，去确认这件事情。在哪一件事情上我们真正确认的这件事情呢？最重要一件事，就是人的生命价值被肯定的时候，就一个字，爱。上帝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就是因为这一个字。我们的生命的尊贵，就是因为这一个字。我们的生命被肯定，也是因为这一个字。因为爱我们的上帝把我们当作爱的对象来被造，而且他因为爱我们的缘故牺牲了自己。所以告诉弟兄姊妹，你的生命的价值在哪个地方体现出来呢？在奉献你的爱。在奉献爱心的时候，你真正爱别人的时候，你不会因为你的拥有而骄傲，而是因为你能够服侍别人而感到满足。这个叫爱。因为在爱里边人肯低下了，因为爱使人低下。所以你看到一个父亲跪在地下给他的儿子换尿布，我常常用这个比方，对不对？因为父亲爱儿子而谦卑，这个抬高了父亲的尊贵性，而不因为父亲卑微的服侍他的儿子，他父亲就变成孙子，不是这样的。所以人的生命的尊贵性就在这一个字里边体现出来。如果我们还是自卑的，不是，还是自私的那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拥有的聪明叫小聪明，我们所有做的一切东西都被人憎恶，因为你所抬高自己的是想要压低别人。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讲第二件事情，怎么防止我们骄傲。上帝给我们一个荣耀尊贵的生命，按照他自己的性命被造的，那个是我们的灵性。同时呢，他又造了我们一个肉体，这个肉体非常渺小，宇宙万物如此之大，我们的肉体是如此之渺小啊。那么而且我们的肉体非常的软弱，圣经上说我们的肉体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啊？哎， 要把前边那个定语要加上，不光光是土，是尘土啊。你查英文的里边叫 dust， 它不是 soil 啊。 dust 是什么东西？灰尘。灰尘什么意思？是没有用，多余，对吧？要擦掉，要扔到垃圾桶里边去，是用那个东西材料做的我们的身体。所以原文里边的圣经就是用的灰尘尘土啊。为什么上帝用尘土造我们的身体呢？上帝 remind us， 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被造的生命，你不能与造物的主同等，你仍然是在造物的主之下，你的生命是独立的，但是你不能脱离上帝，你脱离上帝你就变成 nothingness。 所以主耶稣在上次孙牧师讲到这个那段经文里边，就是葡萄树和枝子之间的关系里边，他说如果你不连在我的上面，你就没有用啊，如果你不常常与我连接，你就完全没有用，失去你的功用。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人又需要学习自己谦卑，自信不能是建立在我们对上帝信心的基础上，我们才有自信。所以如果没有离开他，没有他的供应，没有他所创造的一切的话，我们的自信就变成空虚的自信。我在这儿跟弟兄姊妹分享过一段诗啊，就是这个锄禾日当午这首诗啊。锄禾日当午这首诗呢，里边就有一点过分自信的地方，叫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们常常就想到了，因为农民在汗这个阳光照下汗滴才长出庄稼出来，是这样吗？里边有一点成分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能做到的那个是极小的一部分，最重要的部分是有阳光，有雨水，有土壤，种子有生命，种子有功能去吸收土壤里边的营养，去吸收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然后它能够合成里边营养的成分，最后长出籽粒，我们才能够吃，对不对？那么这一切东西都不是农民能够做的，农民只是给他提供一个他可以顺利做成这样的东西的一个外在的环境，而内在的环境根本不是农民能够做到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应该改一改这首诗歌了。这一篇诗改成什么呢？改一个字就好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祝福。那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如果没有上帝的祝福，人的努力能够算什么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了，哎呀，我不工作我怎么能够吃饭？如果上帝不祝福你，你怎么能工作呢？上帝不给你气息，你怎么能工作？上帝不给你一个能工作的大脑，不给你一个灵巧的双手，你怎么能工作呢？所以我们过分自信就导致骄傲，变为可憎，我们不懂得感谢，觉得好像一切东西都是凭我们自己的能力得到的，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连我们的能力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也是他给的，一切的环境都是他给的，巧妇难为什么？对呀，你有本事你做啊，没有米你做吧，只有他才是使无变为有的上帝，他给了你了你才能做吗？所以人骄傲，人过分的自信，人过分夸大自己的作为，这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教会来的人，谁让他来的？很多人就说，哇，这个牧师很有能力，教会很多人。教会很多人是因为牧师有能力吗？是因为我们弟兄姊妹很会做招待，很会这个关怀人，很会这些东西，教会才来人吗？不是的，圣经里边告诉我们，得救的人数哪来的？上帝加给他们的。甚至于连神的儿子主耶稣自己都说，如果不是父吸引人到我身边来的话，人不会到我这儿来的。人有什么本领？人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是领受的。所以在这个雅各书里边说，你不要看错了，你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不是你自己产生出来，就算你自己产生出来，也是上帝给了你可以产生这些东西的功能。所以在这里，不要骄傲，把握住自己被造的位分，知道自己离开他什么都不是， 所以用信心跟他建立关系，支取他所给我们一切的福分，让我们凭着感恩的心来享受他所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然后尽上我们人当尽的本分，我们借着真理在他的爱里边彼此服侍，把荣耀归给他。这是我们人应该建立的一个自信心的那个基础。所以我们不高看一个人，也不低看一个人，我们也不高看自己，也不低看自己，知道我们是万物之上的，知道我们在上帝之下的，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用他儿子的生命把我们赎回来的，所以我们不能轻贱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也不放纵我们的情欲。在这里边，我们既不走禁欲主义的道路，我们也不走纵欲主义的道路，我们按照上帝给我们的真理做得合乎中道。我们不管在任何人的面前，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女，我们不管在任何人的面前，我们是奉耶稣基督来服侍他的。卑微的人我们不低看他，尊贵的人我们也不必过分的尊贵他，哦，那么老年人我们应当尊重，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训。我们应当孝敬我们的父母，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他来的，哦，我们应该怜悯那些穷人，因为他们可能各种各样的环境导致他们贫穷。我们的生命并不比他尊贵，上帝给了我机会，给了我聪明，我可以赚到更多的钱，上帝让我们去学习分享，那分享的时候你不可以低看那些你要帮助的穷人，要把他看作他也是上帝的儿女。上帝有些时候把一些有需要的穷人放在我们的身边，是为要试验我们是不是里边有怜悯的心。他一点也不比我们更低，他在上帝的眼中，圣经上说他的使者常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人和人之间健康正常的关系就这样建立起来了。而在这样的关系里边，人的生命才可以是永恒不变的去享受上帝给人家的，给我们人类的祝福。所以这一些重要的信息的内容，但愿能够存在我们的心里。哥林多人当时看保罗的时候就看不起他，以至于保罗说，我被你们逼的非要写哥林多后书来见证自己是神的仆人，因为他们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人，用他拥有的地位来看人，用他的成功来看他，看错了。所以保罗说，我用这些东西来见证我是神的仆人。为什么我这样见证？因为主耶稣这样见证过了。为什么我这样见证？因为我是奉他的名做这些事情的人。所以不要低看那些卑微服侍人的人。所以当年有两个王啊，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啊，一个是保罗，扫罗，一个是大卫。扫罗常常在人面前要叫人尊贵他，他做错事了，他还告诉撒母耳，他说不行，你要跟我一块去，众人我好在那里敬拜上帝，众人还可以尊重我，我是王啊，所以你不去我不就很丢面子吗？啊，虽然他错了，他低低的说，哎，咱俩说这错了，你千万别跟人家说我错了啊，错我这样。但是大卫不是这样，大卫他尊为君王，当耶和华的约柜抬进这个大卫城的时候，大卫在干嘛？大卫在跳舞啊，我不知道啊，当孙牧师在我们中间跳个舞如何啊？我们需要端起那个架子吗？啊，我们需要搞出那么一个好像很尊荣的那种形象吗？没有必要。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人人都是一样的，就算贵为君王的大卫当他的妻子看不起他，就是扫罗的女儿看不起他的时候，觉得你轻贱，大卫说是的，我在上帝的面前我还端那个架子干什么，是吧？所以他就跟众使女一块跳舞啊，把他内心里边像婴儿一样对上帝的赞美来表达出来，啊，上帝说，如果你们不回转成这个样子，断不能进天国，这话厉害，啊，我们在这儿好像装出一番很老谋深算、很成熟、很什么样子，别来那一套，啊，世界上搞那一套，来到上帝面前还搞这一套，啊，咱们抱着一颗童心，同为上帝的儿女，一同来敬拜他，一同来赞美他，彼此相爱，真实帮助，这才是神的儿女。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真正建立我们的自信， 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圣天父，我们来敬拜你是一种何等的福分。主啊，在我们懵懵懂懂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谁。然而你透过圣灵的工作，透过教会，在我们还软弱远离你的时候，你就把这些重要的信息让我们能够明白。主啊，这些不单单是道理，这些是真真实实客观地告诉我们你是谁，我们是谁，世界是怎么回事，甚至于你也告诉我们天使是干什么的。你说天使是为我们这些人服务的，服役的灵。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真正地认识我们自己是谁，让我们不再自卑，不再自怜，不再无知，不再迷茫，让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原是你尊贵的儿女。主啊，同时你也让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是被造的位分。主啊，我们不能离开你。主啊，我们若离开你，我们就变得什么都不是。主啊，你使我们知道我们是枝子，离开树只有枯干和死亡。主啊，愿你的爱呼召我们的心，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你。正如我们的祖先所告诉我们的，大道是不可须臾离也的。主啊，你的生命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可须臾断开。主啊，你知道我们软弱，你知道我们有限，就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回转，有孩童的心，用单纯的心来仰望你，你的爱充满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就学习彼此相爱。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能够在你面前蒙恩得福气，也跟众人一同来享受你所命定给我们福气的人。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当得的荣耀。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